把圣经打开，好，我们同来看希伯来书第十一章第六节，翻开之后我们同来念，好吧？就只有一节的经文，我们同来念两遍，好吧？我们把这节经文，我们好好的记在我们的心中，一同来思考。啊，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我们同来：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再来一遍。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好，我相信信心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功课。好，那我们当然在思想我们教会的核心价值的时候，我相信在信心这一方面的话，我们需要有一些的思想，需要有一些的学习。好，那在十一章第六节，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他这边讲到，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且要相信他寻求啊，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啊，这边有两件事情，我们一同来思想哈。第一件事，你到神面前来的人，当然我们需要信有神，对不对？那基督徒，我们就是说信主哈，我们可能有一段时间，或者大家来教会有一段的时间，我们都是信有神，那当然了哈。就是说，我们来教会就是因为我们相信可能有神的份啊，或者我们已经认识这位神，我们相信在我们生活当中一定是有神。但其实弟兄姐妹，你要好好的在思想这集的经文。他说，到神面前来的人必须信有神。弟兄姐妹，为什么这件事情这么重要？必须信有神。这不单单是你在教会这一的时候的话，你信有神，是在你的生命当中的每一个阶段，我们都是否能够来到神的面前，你相信有神的存在。在你现在的身体的软弱当中，你相信有神吗？你相信这位神可以来医治你吗？在你现在你生命当中面对人际关系这些的挣扎里面，你能不能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你相信这位神是你人际关系的那个出路？在你生命当中，你对未来一点盼望都没有，你对未来不知道前面哪条路你是可以走的，你对，就是说前有狼后有虎这样一个环境里头的话，有惊涛骇浪在你的生命当中，你能否来到神的面前，而且你相信有神？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弟兄姐妹，我们是能说说，我们基督徒我们相信有神，那可能我们相信有神那是将来的事情，或者是过去的事情，但是在我们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跟很多不信的人已经没什么两样。我们还是靠着自己，我们在担着，我们靠着自己在努力着，我们在靠着自己，我们在做一些的事情。但弟兄姐妹们，希伯来书十一章第六节他说，到神面前的人，你必须先有神。有神非常的重要，有神非常的重要。在我们生命的当中的话，圣灵他需要常常提醒我们，在我们的处境当中有神的存在。阿们。这位神是跟我们有关系的神，这位神是在我们的失去的当中，他能够让我们所失去的在那里又可以得着补足的，是在我们的软弱当中神可以让我们刚强起来，是在我们真的前没有路的时候，神会为我们在旷野开道路，在沙漠开江河的神。有神非常的重要。如果我们信心里头没有这个有神的观念，我们知道神将来我们有永生，我们永恒的盼望，但主耶稣我知道这肯定不够。阿们。主耶稣说这肯定不够。阿们。因为那是将来的事情，你现在的出路到底在哪里？弟兄姐妹们，神是我们现在的出路。阿们。是我们现在的帮助。如果我们信心里头没有说，我到神面前来，我只想将来神你可以救我，你不相信你现在的环境当中有神的话，这位神仍然是与你隔绝的。阿们。你的信心需要铺出一条的道路，让这位永生神可以进到你的环境当中，能够来医治你。而且当你来到神的面前的来，你一定要相信这位神是爱我们的神。阿们。爱我们的神意思是什么？他虽然给我们暂时有艰难，但是这艰难之后一定有祝福。阿们。一定有祝福的。神的爱的话是让我们进入到永生的那个丰富当中。我们必须信神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寻求神吗？如果我们相信神能够赏赐我们的话，我们为什么而奔跑呢？弟兄姐妹，你为什么而奔跑？我们今天 Olympic 今天是最后一天，对不对？四年这些的运动员就是为了这一刻，他们在奔跑，竭力的往前奔跑，他们每天这样一个训练为的是什么？就是为了那个终点的那个标杆。阿们。今天你为了哪一个方向在奔跑？你为自己在奔跑吗？你的终点就是死。创世纪从一开始 神创造天地之后的话，到创世纪结束的时候，摆在人面前是什么？就是一口棺材啊，弟兄姐妹，就是一口棺材。约瑟的棺材就停在埃及地里面，就停在埃及地里。但是他都凭着信心死的，意思是什么？他知道有一天，神要把他从埃及地带出来，他要回到那迦南地，回到神的命定里头。今天弟兄姐妹，我要跟大家来思想一下信心哈。很多时候到底信心到底是什么？神呢，我们是说你来到神的面前，你一定要信有神，这位神是跟你有关系的，阿们，是现在的神，不单单只是将来的，不单单只是过去的，是在你现在的环境当中，他要成为你的神。而且这位神的话，他要赏赐那寻求他的人，你相信吗？你相信你每次你寻求神的话，你一定得到奖赏吗？多少人相信？举下手。你相信你寻求神的话，你能够得到奖赏吗？还有一些人不大相信啊，那我就继续讲。你寻求神的话，神一定会奖赏你的，阿们。这个奖赏当然不单单是永恒的神，我们永生生命，我们信神，我们已经有了，但是还有一个更高的一个目标在那边。所以这也是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里面讲到，神说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有生命，生命是已经给你的，但是还有一个更丰盛的生命，阿们。跟主耶稣说，你要为那更丰的生命，你要起来奔跑，要更丰盛的生命，神摆在前面，你要起来来奔跑，你要起来来，真的是跨越你现在生命当中这一切的艰难，这一切的拦阻，这一切好像让你跑不下去的这些的思想，这些的束缚，这些人跟事，人跟物，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竭力的起来奔跑。第一个方面的话，跟大家思想这个信心哈，神让我们要信心的跨越，你生命当中怎么样可以不断在信心的跨越呢？第一个方面，你要明白一件事情，生命的成长在于不断的跨越。跟主耶稣说，生命的成长在于不断的跨越，一定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不断跨越你现在所以为得着的。弟兄姐妹们，好永远是更好的敌人，阿们。你现在以为你得着了吗？也许你真的得着了，但是还有更好的在你前面等着你。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要不断的在生命当中要跨越，你每一个跨越都是你信心成长的一个阶段，你每一个跨越都是你生命已经在提升了。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要学习，你要成长就要不断的跨越，跨越是一个信心的行动，跨越是代表就是你朝着那个目标你在往前奔跑的。今天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你奔跑，有些时候暂时会遇到一些的困难，会到一些的挫折，但是弟兄姐妹们，不要被这暂时的困难拦阻你，让你继续跑不下去啊！我在看奥运会的时候的话，我不是看的太多，但是偶尔听听这些新闻的时候，知道刘翔哈，哎呀，我觉得太可惜了，真的，四年前是这样，四年后的今天又是这样，那你觉得呢？你觉得他成功了吗？你觉得他成功了吗？你觉得他成功了吗？Yes， 至少他 try 过了， Amen， 他没有后悔，他 try 过了。跟主耶稣说 try 过就不会后悔，你试过了你就不会后悔， Amen， 你没试过的话你就常常在后悔当中， Amen。 真的还有另外一个中国王浩打乒乓球的三届的银牌，厉害不？你说他不厉害，你自己去打打看，三届都打到银牌。弟兄姐妹，你觉得他成功吗？我觉得他成功，阿们。他试过了，他努力过了，他至少这一段时间他都一直向着这个标杆，他一直在努力过，他试过了，他说我可以回家跟孩子好好的聚一聚了，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真的在奔跑的过程当中，很多的困境是在等着你，你知道吗？他试过，你知道王浩，我都看到他的一些的记载，你看他的那个三次的那个奥运会的备战，每一次都蛮有希望的，每一次都蛮有希望的。第一次拿的银牌没关系，我还有第二次；第二次再拿银牌，我还有第三次；第三次完了，我不懂他有没有第四次。但是呢，在这每一个备战的过程当中的话，他其实都在不断的跨越他生命当中这种障碍。你知道拿银牌其实，就这么一步之遥，就这么一步之遥你就拿到了，然后拿到银牌之后的话，你就站在 冠军的旁边，然后你看到大家都在向冠军挥手，冠军也在那边挥手，那你站在他旁边像一个陪衬一样，你觉得有价值吗？听见没有？奥运的赛场上面的话，我相信的话啊，就常常会有这些的得失啊，都只有一个金牌，对不对？只有一个金牌。但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奔跑永生路的时候的话，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冠冕，阿们。得救不分先后，跟主耶稣说得救不分先后。你得救之后的话，要朝着那个标杆继续再往前跑，阿们。因为你在奔跑的过程当中，神已经把这个命定放在你的心里头。你为了命定奔跑的时候，你在永生当中你不会后悔的，因为你说你当跑的路都跑尽了，你美好的仗都打过了。这一段过程其实就在为我们迎接神在那边亲自向我们颁奖。弟兄姐妹们，一定要看得远，在你现在的处境当中你要看得远，然后呢要勇敢的出发，跟主说要勇敢的出发，不要在这边瞻前想后。你觉得的话，哎呀，这个前面也拿不到，后面呢就是现在失去也太可惜。弟兄姐妹们，现在失去的这一些，我告诉你，在神里头神会为我们预备那更好的，阿们。所以生命的成长要在于不断的突破，信心的话其实是让我们看到那个更远的一个地方。所以在信心里头的话，你知道信心其实心灵深处，你当你在祷告，你在灵修，你在跟神安静的时候的话，神可以让你再往前多看一点，再往前多看一点。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你说爱里头你要多走那一里路，你那一里路你怎么走？你一里路你怎么走？很多时候你在环境当中你觉得走不下去了嘛，对不对？忍不下去了，你怎么再走一里路呢？你那个信，你那个力量从哪里来？就是在你心灵的眼睛你看见了，哦，就在前面那一里的地方，神在你闪起一个灯塔，一个里程碑，一个 milestone。神让你看到了前面了，哦，你就在黑暗当中说我有一个落脚点了，我就勇敢的走出来朝着那个讲座。弟兄姐妹，我们都出去旅行过，对不对？我们都出去旅行过，旅行过的话，对，你们都知道我们出去之前我们要 plan 一些的东西，对不对？啊，比如说我们就这一次我们去在纽约市那边，我们去看三位以前的那个牧师来，我们去看他。那在这 plan 这个 trip 的过程当中，那是一个终点，对不对？那这个过程从这点到那点之间的话，你需要不需要有点信心呢？还是需要有信心的嘛，对不对？啊，万一你现在你比如说你到西奥克斯要停一下，但从这边到西奥克斯在修路，对不对？啊，路又不通，那时候怎么办？路不通，再绕一下再走。跟主说路不通，绕一下再走。你还是要，你前面就在前面，你不要在那边想啊，如果路不通啊，或者怎么样，你就在那边你就原地就打转，你这阿托你从来都出不去，对不对？你目标定了。看到了前面你可以走了，勇敢的走出去，路上遇见情况我们再慢慢的根据这个东西再调整。我们现在每个人都有 GPS, 对不对？啊，大家出门都有 GPS, 啊。GPS 的过程那个给你的那个功用是什么呢？ GPS 的功用是什么呢？就是从这点到那边，它帮你算出最快的路程，或者说最什么什么什么，要不走 highway 啊，或者要走小路啊，要不走透啊，或者说避开透啊，它都可以帮你算出来的，对不对？然后你从这点到那点，会不会遇到一些特别的情况？一定会遇到的。所以这次我们去的路上的话，我们遇到很多状况。你知道，我们原来跟上位的那个牧师哈，我们跟他约哈，我们要想早点去跟他分享啊这些。那我们就说，我们下午，我们就是说大概两三点，我们就可以到你们那边。结果啊，我们从早上从那个 DC 那边往那边开的时候的话，啊，然后一路上都是堵车，一路上都是什么 detour 啊，然后这些东西的话，然后你知道每一个 detour 那个 GPS 就会说了 calculating route, 什么 recalculating route, whatever, 哈，就一直想。我们孩子就在后面第一次听到这声音的时候非常兴奋，哎呦，这机器还会说话，哈哈，非常的兴奋。然后多绕几次的话，那么还要 recalculate, 就重新算，算得他到后都烦了，能不能不再说了，要重新。弟兄姐妹们，在你生命当中，也许真的很多时候我们会 detour, 我们会绕一点的道，但最重要的话是什么？你在信心，你看见了那前面的那个路，你看见前面已经有那个方向了，我们就让神来带领我们绕一绕路嘛。虽然你有些时候你会觉得很巴了，我已经定好了这条路，我就是算好本命，你告诉我就是这样子的嘛，为什么走到这里的时候要低住又要绕啊？ 对不对？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就受不了这些，所以我们会觉得神啊，我们就咬牙切齿，我们甚至不想听这些声音。但是神就继续的 recalculating， 但是最后的话你总会到那边，跟主说最后你总会到的，因为呢他已经算好你那个终点就在那边，你一定会到的。阿们。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们需要对神有信心。阿们。所以我们生命当中不单单是这个 GPS Global Positioning System， 对不对？全球的定位系统，我们需要一个 God Positioning System。 阿们。在神的恩典当中的话，神是帮我们定位的。你前面的话，也许你坐在十字路口，也许你会选择走错方向，走错方向，走错方向，但没关系的，神就在那边，就在那边。只要你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的信心仍然相信有神。阿们。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信有神，而且信神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阿们。在你绕道的过程当中，也许会有你意想不到的那个奖赏。阿们。因为你在过程你继续经历神了。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行走的过程当中一定要不断的跨越，不要因着暂时的艰难，过去的痛苦，我们就把自己我们就限制起来了。信心永远是属灵里头的一个看见，这个看见可让你在神的恩典当中多走那一里路。没有这个信心的话，我们真的走不下去了。阿们。真的，人世间实在太多的难了，太多的困苦，太多的艰难了。很多时候你会觉得好心没好报，对不对？对不对？你会觉得你忍耐，我干嘛忍呢、啊？对不对？我干嘛忍呢、啊？那么也忍得咬牙切齿的，对不对？忍，才能磨牙。对不对？你，我跟你说啊，你心灵很紧张的话，你有一个检测的办法，你可以看看你睡觉的时候会不会常常磨牙。常常磨牙的话，是我们平常太紧张。太紧张了，要 relax 一点，要 relax 一点。阿们。真的，信心里面神说你是可以一个超前的一个看见。你在跟神同在的时候的话，神会把前面他也不会给你显得太明显啊，前面让你看到阳光大道，看到一千里以外的事情啊，千里眼啊，顺风耳啊，听到一千里以外的声音，他没有，他就让你一里之外，一里之外，让你知道你下一步你可以往前。为什么要这样子？因为人的话，你看得太远的话，你容易就走自己的道路了。你每一步的话都需要神来引导你的话，那我们就会谦卑，我们要起来来跟随神，不要随从自己的私欲。如何在信心里都不断的跨越？因为生命的成长是在于我们不断的跨越，这个跨越是在信心。那怎么样跟信心的不断跨越？至少两个方面稍微来谈一下。第一个，信心的根乃是在于神的话语。跟主说，信心的根基在于神的话语。哎，我们这边的话，我们也讲的就是说，这个信心啊，这些东西绝对不是说你心想事成啊。丁小姐，你千万不要误解我。为什么？在生命当中的话，很多时候那个挑战，在我们生命当中，你要有正面的方式你来回应。真的，信心是在神的话语的根基上面，让你再往前多看一点，绝对不是你的心想事成。丁小姐们，很多时候的话，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你做的并不一定是你非常 enjoy 的，但是你做的过程当中的话，你会越做会 enjoy。 阿们。刚开始你想的绝对不会太那个，绝对不会太 romantic， 但是你行走在这中间的话，你就慢慢的会发现神给我们的话真的非常的宝贝。弟兄姐妹，你觉得爱人非常 romantic 吗？看看伯涵的动作啊，你觉得爱非常的 romantic 吗？ Yes or no？ 刚刚开始你觉得的话，你觉得是非常 romantic 的，但是呢，你要再继续再往前爱的时候的话，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阿们。哦，你继续在往前走的过程当中，你觉得容易吗？每个人都是相爱，我们在一起的啊，对不对？两个夫妻没有一个是不是我不爱你，但是我必须跟你结婚的，有没有？大家都是相爱在一起的嘛，对不对？没有说我看不顺眼，但我非嫁给你不可，有没有？都没有嘛，对不对？我们都是彼此看得非常顺眼，情人眼里出西施啊，我们两个看，哎呀，觉得般配，配呀、啊，太好，我们就非得在一起不可啊！我们爱爱爱，爱到一个地步，当我们真的在一起的时候的， 你要继续再爱下去容易吗？啊、哦，再爱起来的话真的不容易，所以彼此相爱真的是不大容易的。阿们，彼此相爱不大容易，如果你觉得太容易了，我们可能还没真正的爱过，还没真正的爱过，还没真正的开始，啊，是需要经过时间很多的考验，这个过程当中需要有信心的。阿们，你既然在一起，这个爱里头的话，你需要在，所以这个过程里头的话，我们真的是神的那个爱是什么？爱是恒久忍耐。大家有没有听过这句话？爱是恒久忍耐。如果爱是非常 romantic， 你需要忍耐吗？所以我常常跟弟兄姐妹，我们其实现实生活中，我们很多时候是忍受过于享受，对吧？所以这就是说，爱是恒久忍耐。所以信心的根基是在神的话语上来。我们什么继续可忍耐下去呢？因为忍耐到底就必成功。阿们，跟主说，忍耐到底就必成功。你不要只是忍到一半，或者说快到成功了，最后一步你忍不下去了，那功亏一篑，多痛苦啊！阿们，跟主说，忍耐一定要成功。这神的话，神的话。所以信心的根基是在神的话上面，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什么？神的话而来。今天弟兄姐妹们，我们的信心在哪里？你心想事成吗？我们每个人都盼望，对不对？我嫁一个好郎君，我娶一个好媳妇，对不对？我们每个人都想啊，我心想事成，我想这样子。但是过程当中容易吗？不容易。不容易怎么办？神的话也说，爱是恒久忍耐，然后呢，忍耐就当成功。阿们。所以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你会慢慢的发现，其实忍耐忍耐，你忍到最后的时候，其实不是你在忍，是神在忍。跟主说，不是你在忍，是神在忍。为什么呢？为什么你能够继续忍下去？你就是在神的恩典当中，你每次来到施恩座前，你每次来，神啊，我又走错路了，神啊，我又走，那神用恒久忍耐，用那个爱再次把我们绕回到正路上，是嫌神先忍耐我们呢？兄弟兄们，你以为我脾气好啊？你以为我脾气好啊？我没那么好了，真的。跟主说，我没那么好。我们每个人都是有脾气的人，但是我们怎么可以忍耐成功呢？是因为神先忍耐我们，我们爱是因为神什么？先爱我们，对不对？啊，你用爱的这个定义把它套进来，对不对？我们爱是因为神先爱我们。所以我们忍耐是因为神先忍耐我们，我们相信是因为神先相信我们，对不对？你就把这个爱是很有，把哥林多前书十三章把它放在这个定式里的。所以你每一个相信，每一个盼望，每一个包容，都是因为从神先来的。阿们。信心的根基永远是从神的话来，绝对不是你心想事成的。阿们。真的，弟兄姐妹，我们的心思意念需要被神的话语开始来改变。当我们把心思意念放在自己的身上的时候，我们永远都要失望的。阿们。你太相信自己，你相信自己能够美，你对自己会很彻底的失望。你把自己的希望寄托在别人的身上，因为你所有的爱，所有的盼望都在他的身上，他永远会让你失望。阿们。人永远是人啊。如果把我们的期待寄托到我要找到好的工作，我要，弟兄姐妹，工作永远会让你失望的。阿们。因为工作的话，绝对不可能满足你所有的一切。唯有这位神，他才能够满足我们的一切。你把所有的盼望放在孩子的身上，哇，你中国人，我们这养儿要防老嘛，对不对？哇，你会觉得对吧，我要把这个儿子训练怎么样，把那女儿训练的怎么样。我告诉你，期待越大失望越大。跟着说，期待越大失望越大。为什么？他有他自己的路。阿们。他不是照着你自己的想象，他那个机器人嘛，你让他上什么名校，让他做这个东西做那个东西，他可能做完所有的东西全部还给你。阿们。在我们当中发生的这些的事情啊，就在我们阿头啊，对不对？然后有个高中生非常的优秀这些东西，然后他钢琴考到了是最高级是吗？可以教的十级以上的，考完的话他不弹了，把证书送给爸爸妈妈，这是你要的，给你，我从此不弹琴了。哦，你可以计划，我都是为你好啊，我对，我知道你为我好，但是我要走自己的路。为什么？因为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可能已经给他很多的压力了。今天弟兄姐妹们，信心到底是你心想事成呢，还是有其他的方面？ 你相信是为他好，对不对？你想，我们每个人做，我们都相信，我们做的都是为他好。但为什么到最后我们很多捶胸顿足的事情发生？是因为我们照着自己的心思意念。所以我们需要读经啊，需要祷告啊，今天弟兄姐妹，我们需要起来的认识神的话，我们的信心的根基要在神的话语上面。信道是从听道而来，听道是从神的话而来。在原文罗马书十章第十七节那边他讲到，就说信道是从聆听而来，信是从聆听而来。那个后面那个道是我们后来为了翻译方便的，我们把它加上去的。信是从听而来，听是从神的话而来。阿们。你听什么？跟主耶稣说你听什么？我们的耳朵进去的到底听的是什么？这世上来的价值观念吗？哇，别人孩子怎么教吗？我还记得以前的话，我们都背唐诗，对不对？唐诗，对不对？那我们以前的话要唐诗三百首啊，他们记得。我们小学是这么长大的，对不对？然后很多在纽约的话，在华埠里头就发生这些事情。然后那个第一代移民刚刚来的时候的话，然后就第二代那个小孩子刚刚长大起来的时候，他就让他背唐诗三百首，还是几百首，背得滚瓜烂熟的，哇！然后在当地的华埠变成第一名。孩子不聪明啊，我背的背，那背完之后的话，反正他长大之后，反正只知道背，但是其中的意思是什么，反正也不大清楚。反正背完，反正让爸爸妈妈心的。那我们现在的话，很多时候我们让孩子弹钢琴，我们让他参加这个活动，参加那个活动。弟兄姐妹们，不是说这些不好，不是说这些不好，但是孩子真正你要把他带到哪里？我们那个做事情那个根本那个原则到底是什么？信。是从听而来，听是从神的话而来。那第一点，我们到底听什么？我们听别人给我们这些影响吗？赶快去学这个，赶快去学那个，还是说我们自己，我们能够祷告神，什么是对这个孩子是最好的？因为孩子是神你放在生命当中的礼物啊，是你放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宝贝啊。我们要起来照顾他，我们不是要挟制他，不是要让他照着我们的方式成长，你是要成全他，让他在神的恩典当中，每个人都活出那个命定。听弟兄姐妹们，很多时候我们思想行为观念里头很多的事情我们需要被调整的。我们以为对的其实不一定那么对，阿们。标准在哪里？就你要不断的听神的话。信是从听而来，听的话根基是在神的话里头。单单听还不够，你不单单只要听，而且的话其实最重要信心的成长乃是在于遵守神的话语。跟主说，信心的成长在于遵守神的话语，不单单只是听。你不要让神的话语在你生命流过去就算了。你可以听了很多遍，你可以不断的听，可以不断的听到，但是你想走错路就想走错路。就像很多时候 GPS， 我在 GPS， 我在讲 GPS。 GPS 的时候，很多时候如果你路稍微熟一点的话，你就是 bypass， 对不对？ GPS 给你算这个东西，你就事先知道，知道是他有点问题，所以你就不照着他的方向，你就自己就在绕一绕了，对不对？很多时候的话，哎，我们也听到神的话，神让你往前，你说啊不对，前面往前，你不通啊，你让我往前，我不是进死路了吗？我就自己往右一拐，我就继续往前走，然后是 calculate 你再走。弟兄姐妹，当神有话的时候，其实最重要的话，我们一定要听。这是信心成长的一个关键啊！那个 GPS 也许真的会算错，但因为它毕竟是人做的嘛，那不可能超过。但我相信神给我们那个引导、那个感动，一定是远超过我们自己可以计算、可以计划的。你明明不通的，但神说你就往前做一点。弟兄姐妹们，爱就是这样子，爱在爱里头的话，你很久忍耐，让你再多走这一里路，你愿不愿意走？你都多走一里路啊，我们都听过了，对不对？哎，我们在这边每个坐的听到牧师讲的拼命点头点头，还没出去到停车场我们早就忘光光了，早上还没跟你算完账了，继续算，对不对？我们再继续算，我们再继续吵，我们再继续，我们再继续，我们再继续的，继续照着自己的方式在那边做。听见了没？当牧师在讲，你一定会再上至尊掌权的祷告。我们这边对对对，这是神的话。到礼拜一我们去上班的时候，碰到你的老板， 老板今天脸色不大好，你新仇旧恨又起来了。礼拜一早上你上班就没给我好脸色看，谁不给我好脸色看，看我怎么对你啊！我们早就忘记祷告了，你一定会再上执政祷告，你要让他们的心要安，那你好平安度日嘛。我早就忘了，对不对？你脸色给我不好，我比你还厉害啊！你给我不好，我给你脸色看看，所以你也给他脸色看。然后好不容易熬啊熬啊熬到礼拜五，到小组聚会的时候才想起，哦，对，我们应该为再上执政掌权的祷告。然后我们又礼拜天又来，礼拜一又重复了。弟兄姐妹，信心怎么突破呢？就是你听了，你一定要做，跟主说听了就要做，阿门。稍微做一点，你也许忍耐不一定成功，你这一个礼拜不一定成功，但我保证你，你一直坚持下去，一定会成功的。跟主说，坚持下去就一定会成功的，因为神说忍耐就当成功嘛。这成功不是我自己可以忍到底啊，弟兄姐妹，我的脾气也不好，说真的，我对所有人都好，对我妈妈就不大好，呵呵，我容易跟我妈妈着急啊，我容易跟，我都常常也跟她认罪，呵呵，但是我也在成长啊，我也在成长，对，脾气有一个个个越来越，真的是可以越来越好，阿们，忍耐也当成功，阿们，信心神的话是我们的根基，阿们，然后呢，我们遵行神的话，就让这个信心可以开始动起来，我们的信心一定要动，一定要动，你不动的话，这信心就是死的，阿们。信心一定要有行为的，阿们。就像我们在等候的过程当中的话，我们一定还是要竭力的，我们要起来做主工，阿们。这个过程里头的话，这些其实是相关的，一静一动，一个是内在生命的动力，然后另外一个神荣耀生命的一个彰显，一定要有里外要结合的。弟兄姐妹们，在信心上面的话，我们要不断的接着要跨越。在路加福音啊，应该是路加福音，对，路加福音十七章那边，门徒来到耶稣的面前，对，门徒觉得耶稣的信心实在太大了，然后他就来耶稣的面前说：“主啊，求你来加添我们的信心。”你知道主耶稣怎么回答的？主耶稣怎么回答的？当门徒来问主啊，求你加添我们信心，我们每天我们都要问哈，我们都要像神这样，主啊，你加添我的信心。那路加福音十七章，当主听到门徒这样就一个寻求的心的时候的话，他就开始赏赐他们，对不对？哦，他来到主的面前，你寻求他，对不对？然后神就赏赐，那神给他的回答是什么呢？啊，神就用一个芥菜种的一个比喻，就来回答。然后第一个哈，他就说，你们的若有信心像一粒芥菜种一样，就是对这桑树说，你要拔起根来，要栽在海里，他也必听从你。这是一个。然后接下来呢，他就继续再说了哈，他继续再说了，我觉得接下来的话就不大容易明白了。信心像芥菜种还有点明白，就是有跟没有的问题。你有信心像芥菜种一样，神让你做这些大事情的时候，你一点小信心就可以做大的那个事情，这个比较容易。然后接下来神又说什么了？耶稣继续过，他说：“你们谁有仆人耕地，或是放羊从田里回来，对他说：‘你快坐下来吃饭’，岂不对他说：‘你去给我预备晚饭，树上带起来伺候我，等我吃喝完了，你才可以吃喝。’”仆人照所吩咐的去做，主人还谢谢他吗？哎，你说，门徒在跟耶稣说：“主啊，你加添我的信心。”那耶稣给他这两段话，第一段的话，芥菜种的一个比喻，一点点小的芥菜种啊，这个我们你们见过芥菜种？有没有见证？谁有见过那个芥菜种？没有。芥菜种的话，其实就像一个灰尘一样哈，脏脏的一个东西，黑点，就是。你这一把手上的话，可以几千个芥菜种的都有，然后它还非常轻，对不对？我在以色列的时候，我看过，就在粘在这个手上一把，就是这里。但是哈，芥菜种非常轻，对不对？就这轻的话，你一个阿庆，打一个喷嚏，或者说轻轻的一声，唉，叹气，它就废掉了。意思是什么？弟兄姐妹们，你有信心吗？一定有，对不对？你一定有。我们每个人信神，我们坐在其实对神还是有点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信有神，而且我们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呢，我们信啊，我们有信心。但是呢，很多时候我们的信心非常的小，小到一个地步的时候，我们一声叹息，哎，我们是生活当中是不是常常叹息啊？跟主耶稣说，你一叹息，信心可能就跑了，非常的轻，一下信心就没了，对没有？所以你要保守你的信心啊。你要小心的，那些芥菜种，你要保守， 不要容许这个叹息从你生命当中不断的出来。你每一个叹息可能就把你一点信心就偷走就偷走就偷走啊，这个是其中一个。这个我们稍微明白一点，稍微明白一点。但耶稣接下来说这仆人这个比喻是什么？仆人一天到晚在外面劳累之后的话，回到家里头，主人一句话说，去给我准备晚饭，准备完之后的话，服侍我吃完的话，你们才可以吃。仆人说什么？主啊，我一天劳累辛苦啊，你都不给我一个好脸色，你都不给帮我做一个饭。仆人会这样对主人说吗？会吗？大概不会吧。仆人这边讲到的，仆人就照着主人吩咐所做的去做，主人会谢谢他吗？不会，因为这是什么？这是他应该做的。阿们。很多时候生命当中的话，神给我们那个信心，你在跨越的过程当中，你会觉得很不方便，对不对？我已经这样子的这个光景，你还让我再跨越，你还让我再多走一里路，你做不做？你一定做的了。阿们。仆人的话就是照着主人的吩咐，他再多走这一路之后，他就可以安歇了。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的话，上个礼拜秋圣也讲，就从心里头，对不对？你要甘心乐意，你做这些事情的时候，你就得着那个更大的那个赏赐。阿们。所以过程里头的话，过程非常的重要。信心成长就是在不断跨越的过程当中，我们在成长。阿们。每一个生命的成长都是这样，你把孩子抚养长大，你需要不断的跨越，我都需要不断的跨越，因为孩子都在成长，我们不能够照着以前的这些观念，我们把它挟制住了，把它定义住了。孩子在成长，你要跟着孩子要一起成长，否则的话，两代之间代沟是一定的。阿们。但是在神里头，你可以把这代沟把它给修补过去，有一座天桥，有一个天梯，神是把你可以跨过去的，这是在耶稣基督里面。阿们。所以今天弟兄姐妹们，信心我们需要不断的跨越。神在讲，他说你们每个人生命当中都有那个信心，虽然你觉得信心很小，但是怎么样让信心长大呢？就是你听到我们就行道。阿们。听到一点我们就做一点，你不要等到说哎呀，神啊，你给我所有的预备好了，你已经让我做一下子，我就进入到那样的一个大的环境里头。神说可能一下子进到那个大的环境里头，你会觉得不适应哦，你会觉得水土不服，你会觉得你自己忽然间什么。但是如果你一步一个脚印，你在这慢慢成长过后，你会真的生命就在你里头就浓美，就慢慢的就彰显出来。今天弟兄姐妹们，神正是借着我们的环境真的在塑造我们，在磨练我们，不要害怕这个环境，要勇敢的跨越你的环境，在神恩典的里头把这个信心把它彰显出来。神给我们有话，我们一定要去行，神有话我们一定要去做。每一个的灰心，每一个的失望，都是我们重新再次出发的一个开始。阿们。要容许这样的环境就把我们限制住了。人的心永远是我们自己唯一的那个瑕疵。阿们。什么事情能够瑕疵你？就是你的观念。当你的观念被神来突破之后的话，你就可以不断的信心，可以不断的跨越出来。不要容许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求神让我们在恩典当中把握住他的话。神的话是什么？他说你们在世上一定有苦难，苦难就是你不大愿意看见的，就是苦难。有的人的苦难很大，有些人苦难很小，有的人忍耐的那个能力很大，所以他可以受很多的苦。有些人忍耐能力很小，一小点苦就哇就起来，没关系。但是总之呢，每个人都有苦难。跟主说，每个人都有苦难，每个人都有苦的。阿们。心里头我们都有苦的。阿们。但是这个苦怎么面对？神的话说你们在世上有苦难，但在我里面你们有平安。阿们。跟主说，在主里头有平安，这平安要像滚滚的江河要从里头出来。今天你们，你听到就一定要行的，你要信。信的话就是在你环境当中，你要相信神是你平安的源头。你的平安不是他改变有多好，不是环境改变有多大，那是因为你平安已经从你里头出来了，这个平安可以改变环境。阿们。是你可以改变环境，不是环境可以改变你。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求神保守我们能够在你的环境当中勇敢的突破， 照着主人的吩咐，我们做的就是，做了之后，我们就能够跟主人一同作息。阿们。神正在改变我们的信心，正在改变我们的观念，一定要相信。不相信的话，我们就很难突破。呀 ，Joseph 在学游泳哈 ，Joseph 在学游泳。你要学游泳的话，第一个要学习闭气哈，要把气闭住，然后要躲在，要沉在那个水里头。你知道吗 ？Joseph 比较胆小，就是那个常常就，你知道跟他第一次学游泳的时候的话，他老是不敢哈，他的头一定要仰在外面哦，就这样。然后就是撑得不住，然后啊，对对，就叫起来了哈。啊，你知道，他老是不敢，就我说很简单了，你就，对吧？吸一口气就下去了嘛。我说不行啊，哦，他一定要吸两三口气，对吧？啊，他都不相信一口气就个，就下去，对，就可以了。他就好几口气，他老是不放心。我说没事，我就握着你的手，我就握着你的手。他说爸不行啊，等。哇，那真的是上个礼拜，然后我们还带他去那个再试，他还在这个挣扎里头。但我觉得上礼拜有一个突破，他学过游泳课的，他不是没有学过的，你知道吗？但是就不懂跟我在一起还是怎么样啊？那他就会这样，然后他老是不敢下去，头还是在那边挣扎。我说你就试一试嘛。然后 Annie 也很好 ，Annie 说就是没关系的，你看我给你做一个，然后他就给他做一个，然后就是点点头，然后马上要做，哎不行啊不行，然后那我再做一个给你看，我一个。然后他两个都做了，他都做了，他总算有点信心。爸，你已经牵着我的手，你牵着我的手啊！我说好，我牵着你的手，吸气，下去，啊，起来！你看要试这一步多难呐、啊，真的太难了。他一定要突破了自己的观念，他觉得观念不行是什么？我不行啊！我下去，你看我在上面，我一定吸了很多的水。而且他真的吸过水，我在学的这个过程当中，我已经吸了很多的水了。那个水的味道实在不好，真的游泳池的味道实在是不好。我已经吸了很多次了，失败的经验啊，害怕这些东西就抓着他，不敢夸，真的不敢夸。旁边的人说不，没事的嘛，就是他就吸口气，等他吸完气的话，你就自由了，真的，你可以下去，你就自由了嘛，对不对？你就可以，你就不要害怕这个水淹过你，因为你至少还有十秒，还有多少，你不要怕。但你没有试过的话，永远害怕。跟主人说，没试过，永远害怕。信心是要什么？不但听到，人家告诉你没事，是做的就是了嘛。跟主人说，做的就是了。真的，神的道不复杂的，阿们。神永远不复杂的，他让我们做的一定是跟我们的生命开始有关系的。我们的生命当中需要经过很多的突破。信心要不断的跨越，但是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做，阿们。跟主人说，就从最简单的开始做，从最简单的开始做嘛，就像游泳一样，你就学习闭气，闭完气，你真的自由了一大步。你不要害怕这个水在限制，但是在教会里头，就是在神的恩典里头，什么是最基本的？什么是最基本的？弟兄姐妹们，你们觉得最容易遵行的神的旨意是哪一个？每个人的观点不同，每个人的观点不同。你觉得最容易的是什么？爱吗？对不对？最大的诫命是爱，但是最难的也是爱。阿们。如果你说爱的容易，那可能我们真的还没有开始。阿们。爱啊，我刚才稍微解释了一下，对不对？爱不是那么容易。你觉得传福音容易吗？有些人哈、哦。内斗内行，外斗外行，有点像哈，就是说，不要，我们不要讲政治啊。但是呢，有些人真的是啊，我们很容易跟自己人吵架，对不对？家里头我们跟吵，但可能在外面的话，我们一讲到神的事情，或者讲到我们可能脑袋突然间一片空白，啥都讲不出来。你觉得传福音容易吗？传福音真的不容易，需要有恩赐，也需要训练。需要不断的往前再试一下，对吧？其实最容易的话，我觉得最容易的，我自己这些年做基督徒过来的话，其实最容易的就是我们的十一奉献。你做了就是了，跟主人说做了就是了。最容易的，你就做了就是了，你就守了。你爱的话，你人家说爱得不够，对不对？爱得不够，对不对？ 你传福音那种没有传的没有尽头的，像就像上个礼拜他讲那个例子，我看到一个人失落的时候的话，我都觉得我自己真的是有点责任或者什么，会很多的挣扎或者这些。很多时候最容易的、最简单的，我们开始遵行宣教，我们往外走，我们却不断的扩张我们的警戒，对不对？如果我们都是一直往里头看的时候的话，我们自己就让自己固步自封。阿们。对不对？所以我说自己永远是最大的一个敌人，你一定要突破，不断突破自己，看见那个新的可能，你要为神的国的缘故看见那新的可能，神就给你多看一点，多看一点，再往前多看一点。这个教会我觉得真的不单单只是现在这样的光景而已，阿们。神给教会的话是要先要建造神荣耀的教会，一定要从自己要走出来，你要看到周围的去，你绝对不是救世主，但是你是救世主手中的一个器皿。阿们。我们是神手中爱的一个管道，你要让神的爱透过我们的生命要流得出去。阿们。我们不要像一个杯子一样只是领受而已，你要成为一个流通的管道，让恩典不断可以借着你，你要流出去。为什么我们要奉献？为什么要努力的去宣教？就是因为神的爱在这当中就激励我们，我们可以多给。阿们。我们给的话就建立神在给我们，一定要不断的跨越，简单的一些的行动会带来不一样的那个果效。所以我们第二点我们会讲到就是慷慨的那个给予，慷慨乐施，我们讲给的甘心乐意的，这是神所喜悦的。所以信心的跨越里头的话，神说新约里头神要求我们每一个人是吧，每个人生命当中我们要献上我们所有的。阿们。神来的话他是要让我们献上我们的生命。弟兄姐妹们，真的是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这是神的话。弟兄姐妹们，当我们在这样子做的时候的话，你就在经历我献上给神的时候，神就把我的生命重新再次更新了。你觉得你不能够给吗？你觉得你不能够吗？神说靠着主我凡事都能。阿们。在信的人我凡事都能。为什么我们要痛苦呢？痛苦就在我们自己的挣扎，但是当我们全部给神的时候，你就没有痛苦了。阿们。跟主说全部给神就没有痛苦了。我们有痛苦是因为我们在跟神之间 power struggle， 对不对？但是我们全然献上给神的时候的话，神说我负责你一生的道路。阿们。你相信吗？我全之间服侍出来到现在，神没有亏待我们了，我们日子我们照样过得好。真的，我们刚开始啊，我们觉得的话，我们把父母安顿好，我们带了2万块钱，我们下去练神学，所有的家当就2万块钱，然后才到那边一个月，我们就花了15000块钱，我还有3年的时间怎么办呢？为什么花了15000块钱哈？因为5000块交了学费，我们本来想说就住在学校里头，不用车，没想到美国跟这边不一样。美国是离了4 mile 啊，好远了、啊。然后那时候我 NA 才2岁嘛，然后第一天那就到那边第一个礼拜 ，NA 发高烧，然后师母那个什么就是说那个肾炎发作这些东西，没有车实在不行啊。哎，我们脸皮比较薄，我们比较不想麻烦弟兄姐妹啊，就是我们就觉得非得自己要个车不可，然后买新车也不行，买旧车更不行，所以买个不新不旧的车，刚好9000块钱，10000块左右，这15000块就没有。哎呀，神啊，怎么办？那时候，真的，神说你全部给我，我就给你，就这么很简单。我们就继续再往前。但其实真的，神嘛，这开路，这个神迹非常的多。那我们就是3年就这样经历下来，我们后来丰富还多了一个 Joseph。真的，我们刚开始有，我们就恩怨一个，因为我们一直很想要孩子，一直要不到，不，因为我们就是说。我也不大能运动了，我又做电脑啊，又做这些东西啊，然后电脑的职业病就是很难生孩子。这不是我说的哈，这是职业病。电脑有两个职业病啊，第一个是颈椎哈，这个东西我的颈椎老师啊，这个第二个就是很难生孩子，因为精子不活跃，就是这样子。这是医生说的，好像哦，我们其实很想要，但是要不到，但是在我们没有想到的时候，神就给我们。我去以色列宣教之前的话。师母就怀上了，等我以色列回来的话已经4个月了， 我们都不知道。回来的话，是我在那边的时候，是吧？师母说，我有了。我说有什么？我们从来没往那方面想，因为师一生已经告诉我没有了，一个就好了，一个就好了。所以我常常跟师母说，属灵生养就好了。我到现在也是说，两个我也觉得很满足。那师母常常说，要不要再有一个？我说属灵生养就好了。我说对，但是神就给你，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跟主说，神给你在你没有想到的时候，信心是在这个不断跨越的过程当中不断的活出来。信心是活的，绝对不是死的。信心是你生命当中的这些经历，绝对不是那种知识。阿们。信是从聆听而来，聆听是从神的话而来。神的话不单单是那个成文的道，也是在你生命当中的活泼的道。活泼的道会让我们在生命当中从一个信心到下一个信心，所以我们的信心是一个动的，是一个就是一个动态的一个信心，是因信以至于信，从一个信心到一个更大的信心。你的信心总是在一个螺旋形的上升的过程当中。大家上过比萨斜塔吗？那这样绕上去，绕上去，你看到的永远是一点。所以很多时候你在这逆境当中的话，你左看看右看看，现在我怎么还在原地踏步？神说 No， 你已经上了一层楼了。跟主说你已经上了一层楼了，但是神说你要更上一层楼。跟主说还要更上一层楼。你的信心要不断的跨越，怎么跨越？通过我们的给予。你的生命是谁可以给的生命？以前的话我不是那么容易给的，对不对？认识我的人都大概的，师母最知道，我很喜欢书，对不对？我很喜欢书啊，我看书就像我的宝贝，比我的孩子还宝贝。我都是收集书啊，我的书架上面很多书。弟兄姐妹，你那现在到跟牧师书你也不多嘛，跟以前很不一样。我以前的话，别人借我一本书我都记得牢牢的，我现在我都不记账了。我以前做会计的，我的进出分明的，啊，这个书的流量我都知道的。我从哪里记？我过了一个月提醒看完没有？过了一个半月有没有？再给你一个月，再给你两个礼拜，然后过了两个月到了。差不多该还的我要借给别人。其实也不一定要借给别人，我想把书要回来。就牧师还是有罪了，容易说谎。但是神真的突破我。真的。当你不说谎，你不要说要借了，你不要因为被这个捆绑被这个书抓住的时候的话，神说你要学习给。真的，我现在常常买书送给别人。我觉得好的书我就开始送给同工，开始送给他。是一个突破吧，是一个突破。但是在给予的过程当中在突破，你不给就永远不会突破。我还想，哎呀，一个月看完了没有？还有两个礼拜哦，然后再两个礼拜，来，还有我要借给别人。后来的话，我是真的在借给别人，但是还是不够。神说你要给，要给，要给，真的，你给的过程当中，神就不断给你有新的。啊，我有一次的话，我真的非常开心哈。在有一个老人家，然后他是基督徒，他搬家，然后他知道我很喜欢书。牧师啊，我把我这些年收藏的书都送给你。我说好，别人送我啥我都不要，但送我书我一定要。呵呵啊，我就看到很多的古板啊这些东西啊，我就看。但弟兄姐妹，神那个时候的话就告诉我一件事情：好的东西要给出去，好的东西要给出去。哇，如果在我以前的话，我看到这么多好的古书哈，那个整场的，我肯定就把自己就放在架子上看，我有这些书啊，这些东西。我随时还方便嘛，我还可以想看书，我就从书架上到，因为我常常返回去读的，我需要什么我再往回再看一看。那后来神说要给，我说真的就把那些拿了，我就在这再给出去了。这个过程我以前很难想象的，听见了没？我没信主之前的话，你知道我从小就收集书，《三国演义》哈，《三国演义》那图画、漫画，那个古书哈，我的。第一集到第48集我都收集起来了，听说现在卖的蛮贵的，已经绝版了。我那时候的话，我离开之后不懂放在谁那里就没有了。你知道我小时候我是在收集这些的，但是要突破，真的要突破。我觉得这些年神真的不断在突破我的境界，不断突破我的生命，慷慨乐施。我想这个教会要成为一个给的教会，我们不给我们就停顿了。阿们。都是我们给的话，神永远会再加给我们的。阿们。 如果是我们不给，神说你已经够了，我干嘛还给你呢？对不对？当我们不断给的时候的话，就有新的需要再出来，神说我就再加给你。弟兄姐妹们，我们要起来，大家要一同起来，多给神的，神必多给你，施比受永远更加有福。阿们。我这些年我在给的过程当中，我突然间发现神正在释放我，让我的生命里不再被任何的事情所捆绑，真的是可以给，勇敢的给。这个给弟兄姐妹们，也不单只是给东西，我常常讲到弟兄姐妹，你要给称赞，阿们，要赞美，你要把你生命当中神给你这些丰富的话，你不要一直挑别人的错，你赶快去发现别人生命当中有哪些好的地方，神要借着你把这个恩典祝福要留得出去，你要成为一个给，要舍得给赞扬。我们中国人我们 99.5 我们都还找 0.5 在哪里，对不对？你考了 99.5 的话，我们还说那 0.5 在哪里，对不对？你应该跟他说很不错啦，很不错啦，他自己就知道还有 0.5 可以努力的。阿们。如果你说 0.5 在哪里的话，他也许把你 0.5 找出来了，他下一次他就不理你了。阿们。今天弟兄姐妹们，在我们的教会的文化当中的话，我们一定要 honor 那些在小事情上面忠心的人，要不断的把这个赞美鼓励我们要给出去，这样子他才有勇气，才有能力，才继续再往前多走那一里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也是一样，特别在生命当中做那些小事情的，看不到这些事情的话，你要常常给鼓励。阿们。要常常给鼓励，否则的话大家我们就做不下去了。求神保守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不要被自己限制住。阿们。信心的跨越，慷慨乐施。阿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这是这个教会神要托付给我们的一个特质，这个教会要成为给的教会。生命河的水哪一天不流出去的话，我们就死了，我们就要改名字了，我们就不能再叫生命河了。阿们。生命河一定要流出去了，跟主说生命河一定要流出去的。所以我们在宣教上面我们要勇敢的跨越。阿们。我知道神也在当中兴起大的机会，河的对岸Gatineau那边有很大的河场，我们的教会华人教会都讲了十几年了，至少我在的这十几年都一直在讲，还没有行动。求神保守我们，看看我们教会我们可以做什么，更远的地方，对，多伦多蒙特利尔虽然已经有灵粮堂了，然后还有中部东部还有其他很多的地方，我们可以做什么？还有中国的呼声，弟兄姐妹们，我们听到了吗？我每次回中国的话，那边的弟兄姐妹都很感谢，谢谢这个教会能够把牧者可以拆出去。阿们。实在有需要，弟兄姐妹们，我们不要只是看到我们自己不行，每一小步的话神都使用。你知道生命和我们的母堂过去的15年当中的话，神借着他们触摸了多少人的生命。单单他们跟万国主教布道团的一个连结，有一年那个刘同牧师他去参加那个万国主教布道团的一个聚会，在聚会当中呢，那一年的聚会非常的特别，那万国主教布道团的话，他就给每一个跟他们作为伙伴的这些机构或者教会给他们颁奖一个一个的奖牌，因为万国主教布道团的话，他真的把福音传到现在已经所有的世界所有的国家他们都去过了。劳伦·康尼汉他这次在灵粮特会上面的就是那些分享的话，真的他们所的机构的话真的已经足迹踏遍了世界上所有的国家，而且 Lauren Cunningham 他也去过大部分的这些国家，听见？然后就在跟这个机构攀登的过程当中，他那一年那有刘牧师也被邀请去，那只是说在他分享一下生命和怎么样跟万国主教布道连结。当他在接受这个奖牌的时候的话，他说他非常的 surprise， 非常的 surprise。 surprise 的地方到底在哪里？因为那个大会的主持人他就是说，单单截止到那一年为止的话，生命和对这个万国主教团的这个支持，让万国主教布道团就在这样一个支持的经费里面的话，他说已经有310万的家庭听过福音。当时生命和的话大概不到2000人，他说借着他们那些年的支持，310万的家庭听过福音，然后在这个家庭的当中的话有762229人信主。弟兄姐妹们，哇，刘牧师在分享这信息的时候他觉得被 touch， 他
他说这些年呢，好像我们在后面我们看不到，我们只是钱给出去，我们宣教士出去，但是呢我没想到这个 impact 有这么大。他说这一个回收率在数天呢，零头那个投资那个回报率320几倍，哎呦，从来没想到的。你觉得我们可以做这些事情吗？我们觉得可以做这些事情吗？弟兄姐妹们，在人不行，在神凡事都行。阿们。我们看到了吗？母堂他已经走在前面了，那当然还有台北灵粮堂，还有很多的地方。我们教会，我们到底的定位在哪里？今天弟兄姐妹们，你也许你觉得你的五饼二鱼非常的小，杯水车薪，你能够解决什么呢？你一个关怀，一个爱心，一个奉献，能够做多少事情呢？但是神说他可以把这些事情汇集在一起，他拨开柱屑之后的话，他可以喂饱5000人，可以喂饱4000人，还可以剩下有12篮之多。今天弟兄姐妹们，信心需要不断的跨越，需要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有一个愿意给的心智。每个人都是神迹的器皿，阿们。每个人都是神行他奇妙作为的器皿，勇敢的让我们生命交托给神，不要让自己把自己限制住了，好吧？这个教会是一个有行动力的教会，阿们。这个教会我们需要在神的恩典里头，生命河要从阿卡这里流到加拿大，流到中国，借着中国我们可以流向更远的地方。求神保守我们，每个人所做的都非常的宝贵，神都看重，虽然小，神都认为在永恒当中非常宝贝有价值。跟主耶稣说，你非常宝贝，神非常看重你。信心神要帮我们建立起来，好吧？我们在神面前，我们一同回应的时间，好吧？我们在神面前一同来祷告。主啊，我们在你面前，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主，帮助我们学习再次交托，我们也再次献上感谢跟赞美。我们实在看见我们人算不得什么，但是你竟然这样的爱我们，这样的怜悯我们，这样的恩待我们。主耶稣，你甚至为我们预备那永生的那个奖赏。主耶稣，求主你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你透过这个教会工作，让我们知道不是我们自己手能够做什么，而是神主你自己亲自在做。主耶稣，我们也知道，虽然我们只是将近三年的这个时间，但我们也看见这些年我们所摆上，虽然是五饼二鱼，但是已经有很多的神迹奇事已经在我们生命当中发生。但主耶稣，我知道这还不够，还有更多。主耶稣，我们要谢谢你，你要兴起更多的弟兄姐妹，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凭着信心，不凭眼见。因为人非有信就不能够得你的喜悦。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凭信心来到你的面前，来跟从你。我们要相信在我们生命当中有神，而且神你要赏赐那寻求你的人，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勇敢地带领我们突破，让我们不断地经历你的恩典，让我们在恩典当中不断地经历你更新的作为。谢谢主恩待我们，让我们这颗心再次为你来歌唱，让我们的灵因着你刚强，你的灵在我们生命当中正在酝酿你的心力，催逼我们让在爱里头兴起，为你来发光。主啊，你祝福这一群人，让我们不单单是只是为自己而活的一群人。我们知道在我们生命当中我们曾经失去过，或者正在失去，或者我们正在挣扎的，但主耶稣，求主你接取我们这些的失去，接取我们这些的失败，你将你自己的得胜再次加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赐给我们得胜的意念，在你的恩典当中不断的突破，赐给我们属灵的信心跟眼光，不断的看见那异象。谢谢你恩待我们，一直仰望你，一直向着这标杆直跑，直到那终点得到在你面前的奖赏。